妙莲老和尚讲故事。优婆罗花比丘尼，出家受戒功德胜，破戒罪弊得解脱。佛法难闻，尤其是戒法，我们要想了生死成佛道，绝对要闻戒法，守戒法。所谓菩提涅槃戒为基。可是有的人一听到要受戒就害怕，怕受戒以后犯戒。不错，受戒而犯戒当然罪加一等，可是不受戒又如何得解脱呢？这两方面的优缺点应该好好的比较一下。依大乘戒来说，我们受戒时要胆大，不要怕，一受戒后胆就要小，要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要好好的守住戒法。现在讲个例子给大家听。佛陀在世时，有位优婆罗花比丘尼来自富贵之家，已证六神通阿罗汉果位。富贵人家的子女难免娇生惯养，任性放纵，而这位正果的比丘尼则专门劝那些富贵人家的女子出家修行。这些贵太太小姐们就说，出家修行当然是好，可是我们都还年轻，而且过惯了浪漫娇贵的生活，怕守不住佛陀的戒法。不要怕，出家后只要大胆受戒就好了。如果受了戒而犯戒，那怎么办呢？犯戒就由他犯。哎呀，如来处处都说要人小心守戒，不可以犯戒，你这位师父怎么说犯戒就由他犯呢？犯戒是要堕地狱的呀。堕地狱就由他堕地狱好了。罗汉比丘尼又说，佛陀所说的当然没错，但我所说的也没有错，这是我本身的经验之谈。这位比丘尼说起他往昔的因缘，在好几劫以前，我曾经是一名戏子，有一次穿着比丘尼的衣服做戏，由于这个因缘转世出家成为比丘尼。但我自是出身高门贵姓，长得又端正，性情娇姿而破了戒，出家受戒而不能守戒，犯了戒当然要堕地狱，一堕地狱就经历好几劫，受尽种种的苦。可是当我苦受过了，业障消除了，今生仍然投胎在富贵人家，又值逢释迦佛，还能出家修行。我虽然犯戒堕地狱受了很多苦，但还是承往昔出家受戒的功德，现在证了罗汉果。所以你们想出家就出家，不要怕犯戒。你怕犯戒而不出家，将来永远不能够解脱。其实一个人并不是今天受了戒今天就犯戒，你若能守戒一日一夜或一月一年，虽然犯戒有罪过，但守戒的功德还是在，等到犯戒堕地狱的恶报受尽了，便能承往昔受戒的功德而得解脱。如果你怕犯戒而不敢受戒，那就永远不能解脱。而且受戒就有戒神护持，没有受戒就没有戒神庇护，两者所得的利益不可同日而语。世间说，将相本无种，丈夫当自强。佛法讲，万法唯心，只要大心一发，凡情之见就能革除。不能说我是凡夫嘛，怎么能受菩萨戒呢？那佛陀不就往事教化了吗？还教人成佛做什么？要发心，大心一发，把凡情革除，那你就能担当受菩萨戒，乃至发心圆顶，甚至受出家的比丘尼戒。妙莲老和尚讲故事。观音是至弥陀子，观音是至本兄弟，辅弼弥陀度生息。 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，那念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也可以生西方吗？当然可以。要知道，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与阿弥陀佛在往昔有父子血统之亲，又是同发菩提心、同修菩萨道，所以阿弥陀佛成就极乐国土，做了教主，观世音、大势至菩萨就成为阿弥陀佛的左右两位胁侍。《悲华经》上告诉我们，过去无量恒河沙劫前，在山提兰界善持劫中，山提兰界就好像我们的娑婆世界，界就是国土，善持劫就好像贤劫，我们释迦佛就是在贤劫成佛。那个时候有一尊佛叫宝藏佛，当时是由一位无争念转轮圣王统理四天下。无争念有一千个王子，现在的人听到一千个儿子，认为怎么可能呢？真是胡说八道。要知道，在宝藏佛那个时代，人民寿命是八万岁，生一千个儿子又算什么呢？这是好普通的。这一千个王子中，第一个太子叫不寻，就是观世音菩萨，第二位王子尼摩就是大势至菩萨，第三位王子叫王仲是文殊菩萨，第八位王子叫敏图是普贤菩萨，而无争念转轮王就是阿弥陀佛。你看，往昔阿弥陀佛与观音、世智、文殊、普贤就是有这种父子关系，而文殊、普贤、观音、世智无量无边劫前曾是兄弟。顺便告诉诸位，《法华经》上十六王子，释迦世尊同阿弥陀佛当时都是王子，都是兄弟，累生累劫都在一起行菩萨道，最后都成佛了。你看看，这些诸佛菩萨先后之本迹，度众生就好像是唱戏哦。父子同唱一出戏，这一切做戏是做给人家看的。佛陀示现八相成道，这些样子都是度众生，度众生就是佛陀的工作。什么工作呢？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工作。佛陀要到什么时候才休息？要度到我们这些苦恼众生不但听话，还要依教奉行，直到毕竟离苦究竟得乐时，佛陀才会休息安住常寂光。无争念转轮王在宝藏佛所发菩提心，于节下三个月中日日供养宝藏佛及其弟子，令他们日常应用的东西不缺，以利于修道。不但无争念王自己供养，连千子们也都发心供养。这是讲无量恒河沙劫以前，他们供养三宝种下了善根，然后世世修，经沉点劫的修，乃至到现在，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了，而观世音菩萨已是古佛，过去正法明如来在道驾慈航而为菩萨。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怎样成就呢？无争念转轮王经好几劫后，又有一世为国王，因听闻释自在王佛说法，欢喜开解，就发了无上菩提心，舍弃王位而出家修道，号为法藏比丘。他请问释自在王佛要如何成就佛国土，佛慈悲示现210亿个佛国土给他看，法藏比丘即摄取其精华，思维五劫，才完成了极乐佛国的蓝图，并于佛前发48大愿，然后经无量劫，依大愿修大恨，最后功行圆满，国土成就。极乐国土就是为我们而庄严，等我们去啊。弥陀慈父为我们造了这个美好家园，还不去吗？阿弥陀佛对待众生是大慈悲， 对忤逆十恶的众生更是垂慈，所以印祖赞叹阿弥陀佛：四十八愿度众生，逆恶归心也来迎，非是度生无减责，连彼是佛尚未成。造忤逆十恶，在戒律上来讲，是千佛出世不通忏悔的，决定是地狱种子，但阿弥陀佛还要接引他，连彼是佛尚未成嘛。他虽然是坏蛋，但佛陀以智慧眼看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，所以他悲心无尽，要度脱众生到西方。再说到观世音菩萨，他既然无量劫前已经成佛，现在怎么又做菩萨？难道是降级了？不是的，因为他悲悯众生，所以道驾慈航，再做菩萨广度众生。因此念观世音菩萨，实在也是在念古佛。在普门品中，无尽意菩萨问佛陀：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？佛陀就告诉他：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，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，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，皆得解脱。当下就是称念他名号的众生消除苦厄，所以名为观世音。我们念佛能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念观世音菩萨也一样能生。因为在经上佛陀说，若有人执持观世音菩萨圣号，消罪障，增福慧，现前一切吉祥，将来也能往生西方。将来阿弥陀佛退位后，就由观世音菩萨继位，那时的国土比现在的极乐世界还要好。观世音菩萨成佛的圣号名为普光功德山如来。再过无量劫后，观世音菩萨退位，就由大势至菩萨补位，号善住珍宝山王如来。大家都知道，西方三圣有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，往往把大势至菩萨给忘了。我都带菩萨报屈了，他的任务是：今于此界舍念佛人，归于净土。这对我们多么重要啊！阿弥陀佛要等到我们临终时才摄受到西方，但大势至菩萨就在娑婆世界，时时都看着我们。我们念佛，他就护佑，令我们障碍消除，善缘增长。我们怎样要向大势至菩萨至诚祈祷？希望菩萨大慈悲，早日摄受我们归于弥陀净土。大势至菩萨为何叫大势至呢？他以智慧光明照一切众生，令众生脱离三途之苦，成就佛果，得无上之势力，故名大势至。而且他一举步，十方世界都震动，他一坐下来，极乐世界及上下国土就会动摇。魔宫一震动，魔就恐怖，佛国土震动，佛就开颜含笑。这是哪里的菩萨，这么样发心在度众生，善哉善哉。大势至菩萨又有个名字叫无边光，只要能看到他一毛孔之光，就能看到十方诸佛之净妙光明。你看大势至菩萨这种功德多么令我们仰慕，尤其大势至菩萨自修利他的念佛法，最契合我们末法众生的根基。所以印光祖师特别把《楞严经》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》截取出来，连同《普贤行愿品》以及《净土三经》《无量寿经》《观无量寿佛经》《阿弥陀经》，成为净土五经。在末法时代，你到哪里去找真正的善知识呢？ 如果想亲近善知识学佛，反而遇到邪师，隐盲，那多危险。所以，我们闻到了念佛法门，一定要好好求生西方，去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、观音、释智、清净大海众菩萨，这些出世大善知识才是绝对保险的。我们在娑婆世界念佛，西方极乐世界八德池中就有我们的一朵莲花，我们好好求阿弥陀佛、观世音、大势至、清净大海众菩萨来接引，去看看那极乐微妙庄严的圣境。妙莲老和尚讲故事。大肚弥勒菩萨从灵斋堂供弥勒，慈悲大度常游化。有人问，为什么各处的斋堂都供弥勒菩萨，而不供奉观世音菩萨或地藏菩萨呢？这是有典故的。假如你们以后朝普陀山，经过浙江，浙江有四大丛林哦，在宁波府城内有两个，一个是七塔寺，另一个是关宗寺。宁波府城外也有两个，一个是玉王寺，一个是天童寺。天童寺是宗教律的道场，宗下参禅，律下传戒，又是教下讲经说法的地方。我看天童寺啊，是宁波四大丛林中最好修行的地方。弥勒菩萨有一次就在天童寺显化，他的经过是怎样的呢？话说当时天童寺正在供千僧斋，弥勒菩萨也去赶斋了，打了云板，赴斋的人都入座了，但大和尚还没有来。这时一位胖胖的和尚，他不坐在大众僧的位子，却跑到大和尚的位子上坐。纠察师跑来一看，呵斥说，哦，你这个人怎么胆子这么大，竟跑去坐大和尚的位子。顿时嗔心一起，立刻到他的前面，拽着他的耳朵就往外走，想把他拉到斋堂外面。拉着拉着到了斋堂外面一看，那胖和尚居然一动也不动地坐在大和尚的位子上，而那个耳朵啊，就好像弹簧一样被拉到了斋堂外面，一放又弹回去了。纠察师这一下吓呆了。这时大和尚刚好进来，一看就说，好好好，就由这位菩萨坐吧，就叫人临时在他对面放了一个位子来坐。所以现在天童寺的斋堂，大和尚不坐大位子的，就坐在那个大位子的对面。从此以后，大陆各处丛林的斋堂都供奉弥勒菩萨。有人说，弥勒菩萨的肚子为什么那么大呢？他是气大的？其实弥勒菩萨哪里会生气呢？弥勒菩萨肚子会那么大，那是他福大、量大、慈悲，不与众生计较，所以他福报大，肚子也那么大。一般人只知道弥勒菩萨在兜率天，其实他也常示现来我们人间化度，将来继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而成佛，叫做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现在是慈氏菩萨，不是弥勒佛，这点我们要认清哦。说到这个地方，告诉诸位一则我本人的故事。几十年前，有人欢欢喜喜地送了一尊弥勒菩萨像给我，我说，啊，不要不要。他问，为什么不要呀？我说，我是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，你送个弥勒菩萨给我干什么？弥勒菩萨在兜率天，我还要升到天上去吗？啊，回想起来，那时候是知见不普，道理都不明白。其实弥勒菩萨也在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你们读普贤行愿品就知道。往生极乐世界， 道矣，即见阿弥陀佛，文殊师利菩萨，普贤菩萨，观自在菩萨，弥勒菩萨等。将来我们生西方，还是跟弥勒菩萨在一起吗？怎么看不起弥勒菩萨呢？诸位都不要有这样的知见哦。一切人，我们都要把他当个未来的佛来恭敬，对菩萨哪里还有重此轻彼的？不可以哦。妙莲老和尚讲故事：九华山的地藏菩萨。地藏世纪九华山，明公师弟一袈裟。地藏菩萨久远劫以来，在无量尘刹国中分身行菩萨道，发大誓愿，救度一切苦难众生。所谓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众生度尽，方正菩提。据说在佛灭度后1500年，地藏菩萨降济在新罗国，就是现在的韩国。他是新罗国的王子，叫金乔觉，在韩国就出家了。24岁时，携带白犬善听，从新罗国航海到中国来，就一直在安徽省青阳县的九华山上修行，直到99岁逝迹。九华山的山主姓敏，名让和，即敏公长者。当时地藏菩萨向敏公长者求一袈裟之地，好用功修道。长者很乐意的布施，看你喜欢哪儿，就自取一袈裟之地好了。这位圣僧毕竟是圣僧，他把袈裟一撒，不但九华山9个山头全盖住，连青阳县也都盖住了。敏公长者就依言而行，把整个九华山全送给他。从此以后，地藏菩萨就在九华山用功修行，度化众生。敏公长者的儿子也跟着他出家，即道明和尚。敏公就护持他们，到后来自己也出家，拜他儿子道明和尚为师。我们常看到地藏菩萨的画像，左边一个比丘是道明和尚，右边一位老居士就是敏公长者。地藏菩萨降济新罗，而后到九华山做道场度众生。菩萨圆寂以后肉身不坏，所以后人就在九华山建寺供奉地藏菩萨肉身像，让千万人礼拜。我是安徽省人，也曾上九华山朝礼地藏菩萨，所以九华山的香火情形是怎样热闹我都知道。那山头常年都是香火旺盛，尤其农历7月是菩萨的圣诞之期，更是特别热闹。从山脚到山顶，人潮上下川流不息，日夜都有人朝拜，到处人挤人，足都没有地方站，几乎连根手指头都插不进去。你看地藏菩萨是何等的功德，怎样摄受人啊。那山好陡啊，有90度乃至99度的陡，那要怎样上去呢？就从岩壁上一阶一阶小心踩着上去。我在夜晚看到那些70-80岁的老人还辛苦地爬那个高山，上上下下的，尤其年老的女性，3寸小脚横着步子走上去。那时我看了，心里就跟地藏菩萨说：哎，地藏菩萨，您怎么跑到这个山上来了？给这些老婆婆爬得多辛苦啊，您到山脚底下去不好吗？我那时无知，还怪地藏菩萨跑到这个高山上，人家来朝拜的好辛苦。高山当然上的是辛苦，但能显出他们的诚心诚意。虽然他是年老的人，你不要看他老哦，他朝起来不但不辛苦， 如果吵好了要下山，哇，他遍身都是欢喜，没什么辛苦的。大陆有四大名山，安徽九华，浙江普陀，山西五台，四川峨眉，这是地藏、观音、文殊、普贤四大菩萨的圣地，是一切善信都想要去朝礼的名山古刹。尤其过去大陆的出家人，好像没朝过四大名山就是不精进，所以出家受戒后都以朝拜四大名山为主要功课。现在朝四大名山并不怎样难，宝岛有很多人都跟着旅行团去，不过跟着旅行团好像赶鸭子似的，那是观光的性质。真正想朝山就自己组个团去，不要受旅行团的限制，这样你拜佛拜菩萨才拜得虔诚恭敬，拜得安乐自在。